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珀利莫博士，专门做心理辅导。今天要与各位探讨现代青少年所面对的试探与危机。在没有进入主题之前，请先欣赏一首诗歌。
是否靠自己背负重担与忧愁？你的人生道路是否危险难走？你是否在挣扎，无限疲倦与痛苦？当求告耶稣，他必拯救帮助，主与你同在，垂听你祈求，心事不改。主与你同行，一直到永远，享受主爱。当你灰心失望，彻底求告你恩主。拯救帮助，你的人生是否充满忧愁与失望？是否为着前途满心挂虑与惆怅？是否困倦孤单，几乎走入离迷途？求告主耶稣，他必拯救帮助。主与你同在，垂听你祈求，心事不改。主与你同行，一直到永远，享受主。
现代的世代邪恶，虽然科技进步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但也使青少年面临更多的试探、引诱与犯罪的机会，以致犯罪的人越来越年轻，但所犯的罪却越来越重。最近听到新闻报道，有一个16岁的青年人犯了杀人罪，有人建议要把他看为成年人来审判。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手段太残忍，不下于成年人。到底怎么影响到青少年变得如此无法无天，完全失控？当然做父母的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外面的大环境对青少年也有很大的影响。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些比较严重需要多注意的危机。第一，色情网站。在二三十年以前，电脑网站不多， 父母不用担心儿女看到不好的图片与色情的电影。但是今天，电脑是学生每天必用的工具，五六岁的小孩已经开始接触电脑，十一二岁的小孩已经是使用电脑的专家，比一般成年人懂得更多。这种情况下，他们看到色情网站的机会很多，白天晚上任何时间上网就有机会看到，真是防不胜防。有人做过调查，说甚至七岁的孩童已经有看过色情网站的记录。想想看，如果从七岁开始到二三十岁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看色情网站与图片的老手。这些东西就像毒品，会使人越陷越深，因此严重的侵害到青少年的身心灵，使他们以后不懂得爱与性的分别。迷上色情物品的人会歧视女人，觉得性爱是逢场作戏，与动物一样没有真爱的成分在。很多时候这种心态会带出性暴力的行为，以后结婚也不会与配偶有好的亲密的感情。还有这种人对正常的社交也会慢慢失去兴趣，只想沉迷在色情的刺激中，于是成两面人，白天一个样子，晚上又换了另一个样子，家人可能还被蒙在鼓里，等到发现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泥足深陷，不容易走出来了。要摆脱这种癖好，谈何容易？要重新学习对性有正确的认识，又要重新建立健全的人格与自尊，这就需要长时间彻底的治疗，更需要神的帮助，所以治疗不如预防。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提醒年轻人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更有严重的警告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看色情的东西就是体贴肉体，至终可以把人置于死地，非常的严重。所以做父母的要未雨绸缪，常常反省自己有没有尽到监护的责任。给了孩子一台电脑，就要注意孩子上网看些什么。媒体与网站的影响力非常厉害，如果父母不在身边循循善道，使孩子有是非善恶的观念，却让电视电脑成为他们的主要老师，后果不堪设想。圣经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色情的东西比人间的遗传与世上的小学更可怕，更容易把人掳去，使人上瘾，欲罢不能。所以我建议电视电脑最好不要放在小孩的房间，如果真有这样的需要，也要他们把房门打开，让父母随时可以知道他们在看些什么，减少他们误入歧途的机会。第二，性开放，可能是同辈的压力、服装的改变、广告的引诱、电影的开放，使性交的年龄越降越低。不要说其他，就连小孩玩的芭比洋娃娃也标榜性感，青少年的女明星更是表现得很早熟、很性感。一般青少年的社交、感情与性欲的发展 都比他们的辨识能力发育来得早。所以当那些不好的刺激摆在眼前的时候，他们特别是女孩不懂得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结果使到自己的个人形象与健康都受到很大的亏损。有人做过研究，发现女人所患的几种精神病，厌食症、自卑症与忧郁症，都与太注重性特征 sexualization 有关。那怎么样帮助儿女不陷入这种以性感为主的潮流呢？要教导他们注意自己的心思意念。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要让他们知道神的标准，世界注重外在美、相貌、体格与身材，但神却注重内在美、敬虔、温柔与诚实。箴言三十一章三十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如果儿女认同了神的标准，父母就可以放心，因为知道他们不会同流合污，随流失去。第三，偶像、电视、录影带、电脑游戏、各种的网站，这些都会使青少年着迷，浪费他们的时间，甚至吃饭也不专心，亲子关系变得很冷淡。有人估计，一般的小孩还没有上一年级以前，已经在电视上看过三万多次的广告，主要是玩具、衣服、音乐、游戏等等。广告引诱他们向别人看齐，人有我也要，欲望增加。还有电视电影的明星更是青少年崇拜的偶像，但是除了虚浮的荣耀以外，还有什么他们可以带给青少年的呢？现在很多的青年人都想走捷径，不劳而获，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刻苦耐劳，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么怎么样才可以拒绝这种虚浮的荣耀呢？怎么样去远离各样的偶像呢？偶像包括人与物，除了神以外，所有使我们崇拜沉迷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偶像。所以做父母的最重要就是教导儿女以神为主。圣经箴言二十二章六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从小要让儿女知道敬畏的对象是神，这样他们的一生才会有好的标准，不会本末倒置，追求了错误的目标。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当主耶稣在世受试探的时候，魔鬼也用万国的荣华引诱他，但是他不为所动，反而对魔鬼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是的，这就是秘诀了，认定神，单敬拜他。此外，父母不但要有言教，更要有身教。如果父母终日只顾赚钱，追求的都是物质的东西，大房子、名牌车、穿金戴银，青少年看在眼里，自然也会以世界的享受、名利富贵为偶像，为这一切努力一生，好像人生除了这些以外没有别的价值，为了名成利就就可以不择手段，任意妄为。有些人名利尚未到手，已经身陷牢狱，报章上常会看到这种故事，非常可惜。 诗篇101篇3节，邪恶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行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所以做父母的，特别是基督徒父母，要常常提醒儿女不做邪恶的事，当然自己也要谨慎，免得在言语行为上成了儿女的绊脚石，后悔莫及。第四，赌博。青少年赌博10岁到13岁已经开始。根据 Annenberg 青少年冒风险的调查 Annenberg Risk Survey of Youth， 有 80% 的青少年曾经有试过赌博。美国的一个联邦考察团估计在美国有差不多800万的青少年是惯性赌徒，不单是逢场作戏玩玩而已。 Oregon 州做过一个调查，7年级到12年级的学生赌博的人数比喝酒的、吸毒的、有性交的和暴力的多了2-3倍。还有沉迷赌博的人，他们自杀的尝试也比其他种上瘾的人来得多。父母要注意什么才知道儿女有没有染上赌博的恶习呢？有9点可以提供各位做参考，其中很多点也可以应用在其他的恶习上。第一，家里有没有不见了钱财珠宝？第二，儿女有没有无理的要求很多的钱？第三，他们有没有大量的使用信用卡？第四，他们有没有很注意各样球赛的分数？第五，他们与亲友是不是慢慢疏远？第六，他们有没有变得很烦躁忧郁？第七，他们有没有逃学？成绩有没有下降？第八，有没有时常有不寻常的电话？第九，有没有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朋友家还是在电脑网站上？如果父母发觉有刚才讲的现象，就要小心了。那怎么样帮助青少年离开罪恶的恶习呢？不但是赌博，也包括其他的恶习。第一，要正视问题，很诚恳地与他们交谈，不是怪责乱骂，而是很耐心地听。如果你自己以前也经历过类似的挣扎，我建议你拿出来与他们分享，让他们知道你也曾经软弱过，与他们一样。一旦你赢得他们的信任，他们就会坦然地跟你分享他们的无奈与痛苦，这样你就可以与他们一同寻求解决的方法了。第二，如果他们愿意悔改，你就应当完全饶恕接纳他们。中国古语有说，人谁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主耶稣在路加福音6章14-15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愿意饶恕人的，才会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使人重见光明，有新的希望。第三，接受辅导，让专业人士有系统、有方法的引导他们脱离捆绑，鼓励他们参加一些由受过训练的人士所带领的关爱小组 support group， 使他们有机会彼此扶持、互相劝勉。第四，教导他们依靠神，因为戒掉一个知久难返的恶习很不容易。保罗在罗马书7章14-15节20-24节中 有对被罪捆绑的无奈很深刻的描述。他说，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力，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头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力，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力，与我心中的力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力。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还好他找到胜过罪恶的秘诀，因为跟着下来在25节，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是的，认识主真好，有主的帮助，罪就不能永远捆绑我们了。第五，忧郁症。在 San Diego 的州立大学，有人做过调查，发现今日青少年的忧郁 depression 是70年来最严重的。也有人在今日的中学生与大学生中做过调查，发觉他们的精神问题比美国30年代后期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时代的年轻人严重了5倍。很多的专家都在推测各种原因，各有不同的解释，到底是什么影响了青少年。在这里我把这些影响归纳成为3类。一，现代通俗文化的影响。现在标榜的是个人外在的成功、相貌、地位、财富等等，因此把很多负面的、不健康的压力加在青少年身上。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成功，以自我为中心，藐视权力，又不肯守规条。但是当他们比不过别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希望了。在2006年有人出版过一本书，书名是《自我中心的一代》 Generation Me， 其中形容这一代的年轻人表面看起来很自信，很会争取个人的利益，但是他们其实比以前世代的年轻人活得更痛苦。作者 Trench 认为这就是现代流行文化负面的影响。第二，父母的影响。这又分为两种，一种是英文所讲的 helicopter parents， 就是说父母整天盘旋在儿女身边，保护有加，什么都为他们处理好，以致这些青少年很幼稚，自己不会理财，也不能接受别人的批评。有一位专门医治青少年的医师 Dr. Elizabeth Alderman 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学到一些技巧去应付每天生活的问题，就会很容易变得焦虑。这种人没有自信，自己不能做决定，一定要依靠别人才有安全感，没有人在身边就会觉得很无助，很忧郁。但又有另外一种父母，却是忽略了儿女，没有给他们良好的教导与正确的方向，以致他们自己在黑暗中摸索，觉得很无助，找不到人生的目标，于是他们也会自暴自弃，变得很颓丧忧郁。第三，宗教与道德衰败的影响。这是一个大混乱的时代，没有对错的时代，神被打倒的时代，真理消失，道德沦亡，宗教衰微， 是非颠倒，黑白不分。想想看，几十年以前，打胎与同性恋都是犯法的行为，今天却被美化为自由的选择，女人的选择与对象的选择。其实这两样都是神所恨恶的。胚胎在母腹中已经有了生命，大卫在诗篇139篇13、14、16节受感动而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伏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是的，受孕的开始，也就是生命的开始，打胎就是杀生。至于同性恋，罗马书一章26-27节很清楚地说，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男人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行为当得的报应。今天艾滋病仍然是无药可救，可能是神给人的一个警告。还有美国开国的时候，父老们多半敬畏神，常常会祷告，也会以圣经的教导为立国的标准。当时的学校，圣经是主要的课本。今天的学校，老师不能祷告，更不能用圣经来教导学生，这与开国父老的心意已经是相差108000里了，非常可惜。是的，没有神的话为标准，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就是执政掌权的也不例外。我们常会在新闻上看到或是听到某某官员有婚外情，某某官员逃税，某某官员盗用公款被罚等等的丑闻。有一句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青少年看得多听得多，也就慢慢对罪恶麻木了，不知道何去何从，不失落才怪呢。诗人大卫在诗篇16篇第4节提醒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轻视圣经的教导。记得前一阵子，我的朋友告诉我，他很担心他8岁小孩在学校里边所学的，因为他回家告诉爸爸说，爸爸，老师说每个人都好，每个人都对，我们不能说别人错。听起来非常好，好像很会彼此包容，但是没有对错就没有真理。这就是个人偏行己路的时代，也就是没有标准没有方向的时代，盲目的走很容易会掉到忧郁的黑洞去。还有也是更可惜的，是家庭的地位越降越低，婚姻不被重视，未婚同居与单亲的家庭比正常有父有母的家庭更多。在神的计划中，家庭应当有父有母，因为男女不一样，各有不同的角色，对儿女的教导与影响也不一样，缺一不可。当然了，如果因为死亡而少了一个，这是很无奈的事，儿女还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如果有一方故意破坏家庭，使儿女缺少父爱还是母爱，这就违反了神的心意，会给儿女带来很多的遗憾，也会演变成忧郁病。忧郁病的可怕是它会影响人每天的生活， 使人提不起劲做事，失去人生乐趣，甚至会走上自杀的路。请不要以为只有孤苦无助、病痛交加的老人才会自杀，青少年也会。相信你们中间有人听到早些时候有两位电影明星的两个年轻儿子自杀的新闻，一个是 Andrew Koenig 吃药自杀，另一个是 Michael Osman 才18岁跳楼而死，两位都是因为忧郁症而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做心理辅导多年的体会是，要帮助忧郁的人，最好是教导他们认识神，学习依靠神。当他们与神建立了好的关系，无助无望的心态会渐渐消失，忧郁病就会慢慢好起来。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情况很严重，需要用药物来稳定心情，那就应当一边吃药一边接受辅导，双管齐下，效果会更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爱我们，使我们在这个黑暗混乱的世代里，因为你我们就有希望，因为你我们就得到帮助。求主怜悯现代的青少年，因为他们很多迷失在罪恶的洪涛里，自己没有办法走出来。求主伸手拯救他们，也求主赐下智慧与爱心给父母，使他们知道如何引导年轻的一代走上正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